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刘贤之死使得吴国和中央结怨，间接促进了刘濞的造反计划。那么当不怕死的晁错面对财大气粗的吴王，他会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？晁错又该怎样帮助窦家的叛逆少年窦婴步步高升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晁错在削除吴国势力之前，首先拿楚、赵、胶西三个小诸侯国开刀。其中啊，楚王被削去了东海郡，赵王被削去常山郡，胶西王被削去六个县。他们被罚的理由是，楚王刘戊在薄太后驾崩时，在家里面展开了娱乐活动，伤风败俗啊。按理说，刘戊应该被处死，但是天子仁厚，只削东海郡作为小惩。胶西王刘昂曾经买官卖官，削去六个县以示惩罚。至于赵王刘遂也是有过失，具体什么事儿呢也不太好说，削去常山郡作为处罚。那么这赵王刘遂到底犯了什么罪呢？晁错不说，刘启也不说，刘遂更不说，翻遍史书也找不到。刘启连削三国，刘濞紧张了。在他看来，这不仅仅是杀鸡给猴看，而是既想杀鸡又想杀猴。再这样继续下去，下一个就是吴国了。刘濞紧握拳头，出手的时候到了。当然，刘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，至少他可以把楚、赵、胶西三个诸侯找来结盟。胶西王刘昂成了刘濞第一个公关对象。刘濞之所以首选胶西王做联盟对象，不是因为胶西国弱小需要依靠吴国，恰恰相反，胶西王刘昂勇猛好斗，诸侯王中无人不让其三分。在刘濞看来，这实在是一把好刀啊。于是刘濞派遣中大夫胤高前往游说。胤高见到胶西王刘昂之后对他说，大王，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狗吃东西吃完了糠就想吃大米啊。胶西王不耐烦地说，有啥话就直说，别给我胡扯这些听不懂的话。 印高赶紧说，大王好爽快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您呢，因为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被处罚，难道不觉得中央做得太过分了吗？焦西王想了想，不以为然地说，那又怎么样，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啊？宁高说，错了，站在屋檐下低头，那是胆小怕死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事儿。既然怕屋檐伤着脑袋，就应该给屋檐点颜色看看。焦西王疑惑了，
那你想怎么样？
宁高回答，直接拆了这屋檐不得了。焦西王听懂了，反问，莫非你是想造反呢？印高干脆地说，没错，我想说的就是这话。
你怎么敢说这种话？干嘛要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干这勾当？
印高摇摇头，大王此言差矣，现在啊，正是造反的好时机，如果大王愿意和吴王联合取得天下，咱们平分天下不是妙事吗？印高的话很有杀伤力，这刘昂犹豫了。天下一人一半，这不就是项羽和刘邦当初干的事吗？原来诸侯王距离皇帝也就是一步之遥啊，诱惑呀，实在是诱惑呀。印高注视着刘昂，等待着一个好结果。刘昂点点头，说了一个字儿，好。印高立即返回吴国，把消息传给刘辟。刘辟听完印高的汇报之后，决定亲自跟焦西王面谈。刘辟担心的是刘昂临时变卦。刘辟假扮使者，秘密前往焦西国，再次与刘昂就造反之事交换了意见和方案。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当焦西国的大臣们听到这事儿，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提着脑袋和荐书来求见刘昂。他们说，大王啊，你做这事儿不怕你老娘担心吗？如果天下冒出两个皇帝，那不乱套了吗？面对大臣苦谏，刘昂只有一句话，主意已定，请勿多言。看到焦西王这态度，刘辟放下了心，搞定焦西王，接下来那就是楚国、赵国。果然吴国使者捷报频传，除了焦西国，还有楚王、赵王、胶东王、临淄王、济南王，共有七国加入了造反的队伍，各就各位，就等刘辟下令了。等中央削掉吴国两个郡的文书传到吴国时，刘辟立即就行动了，诛杀汉朝使者及官员，接着又向诸侯发出了围攻中央的号令。这个时候啊，楚赵两国的大臣还都在劝他们的王回心转意，然而建议出鞘，锣一敲响，这注定是一场不能收拾的大戏。接着楚赵两王也把劝谏的官员通通杀死，举目望去，大汉江山反生一片。北边赵国发兵至西界，同时赵国把塞外的匈奴拉来入伙，准备联兵打劫汉朝。南边刘辟联络闽越联合发兵，东边焦西王、焦东王等四国也已经上路了。
晁错的削藩举动终于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， 势力强大的吴王刘濞不但联合别国一起造反，还将汉朝政府派驻的官员置之死地。现在大汉政府已经陷入了被诸侯国围攻的境地，接下来诸侯联盟内部又会出现什么状况？他们的阴谋会得逞吗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就在大家准备大干一场共夺天下之时，有一个人说我不干了。这个人就是齐王刘驴。有必要说一下，齐王国、冀北王国、胶东王国、胶西王国、淄川王国、济南王国等六国原属齐国，孝文帝时刘恒可怜刘肥的几个儿子就把齐国一分为六，封给刘肥的儿子们。造反之前，兄弟六人是开过会的，齐王也是点过头的。好了，现在突然反悔，你什么意思？如果说冀北王临时没有响应，那是因为他被郎中令劫持，动弹不得，这是可以原谅的。可刘驴突然放弃造反，你是不是想看我们弟兄四个出洋相啊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攘外必先安内。打！于是胶西王刘昂及胶东王刘雄渠等四个兄弟开了个会，最后一起对刘濞说，吴楚先打前锋，等我们兄弟清理完后花园，在西向和你们一起战斗。刘昂自告奋勇的给兄弟四国当老大，率兵打到了齐国首都临淄。一夜之间，想看热闹的齐王就被四个兄弟团团围住了。这个时候全国造反形势一片大好，前方吴楚两国连破汉朝数城，一路进击锐不可当。但刘濞不会因为打了几个胜仗就骄傲自得，因为出征之前他把所有老本都压上了，如果赢就赢天下，如果输就输精光。刘濞的全副家当是吴国上到62岁下到14岁，不管会不会打仗，只要能走路能拿得动刀枪的男子通通上阵为国捐躯，数了一下大约有20多万人。62岁的刘濞无数次的给自己鼓气儿啊，但是是输是赢那还得看看刘启的态度。其实这个时候的刘启早就急得上窜下跳，坐卧不宁。自高祖立国，诸侯虽偶有造反，但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声势，一下子冒出7路诸侯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刘恒在位的时候，匈奴3次起兵，刘兴居和刘长也造过反，但刘恒总能化险为夷，这可都是都尉周亚夫的功劳。刘恒临死前也嘱咐刘启，你记着，有困难找周亚夫。于是当吴楚等七国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时，刘启马上找来周亚夫，做出以下部署。第一，拜都尉周亚夫为太尉，率36将军迎战吴楚联军。第二，派天下第一卖友求荣者利季率军出召。第三，派以哭彭越闻名天下的栾布为将军前往东方救齐。最后刘启还想重新启用一个重要人物，就是外戚窦婴。刘启紧急召窦婴进宫，然而当窦婴听说刘启要拜他为大将军的时候，他两手作拱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国家危急，我也想为国效命，可是我身体有病，恐怕不能担当如此重任呢、啊。 其实窦婴心里说，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，当初我让你不要削藩的时候你干嘛来着？好了，现在知道找我了是吧？窦婴的话让刘启哭笑不得，他对窦婴说道，窦太后罢你官的事他已经很惭愧了，这事儿就小事化了吧。再说了，国家危难之际你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这话听起来还挺舒服的，窦婴一时也没什么说的。这时候刘启要拜窦婴为大将军，同时赏金千金。刘启赐给窦婴这两件东西，窦婴只拿走了大将军一职，至于钱财全部安排在办公室的走廊外，告诉将士们，缺钱呢自己拿去花吧，千万别替我心疼。这时候窦婴就当上大将军了，刘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。窦婴的主要任务是屯守荥阳，防范齐赵两军越境。以上的部署可以看出，刘启啊还是没有有病乱投医，他也是拿出了全副的家当和刘弼抗衡。抛开国家大义，从私情上来说，晁错削藩之际却有离间帝王骨肉之嫌，凡是挑拨离间不受天谴也遭人祸，此种感触属晁错父亲最能感悟。这个时候晁错的父亲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来到了长安，一见着儿子就问，外面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吗？晁错点点头，我知道的。晁老伯接着问，你呀身为人臣，亲削诸侯，挑拨离间，你呀你这是想干个啥呀？晁错听了这话有点着急了，赶紧解释，您要理解，我这是为了国家，不如此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呐。晁老爹冷笑一下，哼，为了刘氏的安定却要亡了晁家的种，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？晁错无言以对。晁老爹叹息一声，哎，好吧，我这个当父亲的只好陪你走一趟了。说完晁大爷告别晁错，哀伤离去。没多久消息传来，晁错的父亲服毒自杀，留下一句话，我呀真的不想看到灾祸降临的那天，自杀总比被杀强。悲哀似乎已经不能表达晁错真实的情感。青史留名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梦想，晁错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搞掉这群肥狼。就在晁错胸怀大志畅想未来之时，刘弼等人已经从实际出发了，喊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造反口号。就这样刘启也只好奉陪到底了。很快刘启部署好一切，再次召见晁错商讨下一步行动。这次晁错给刘启出了两招，都是实实在在的阴招。
退出联盟的齐王牵制了诸侯联盟的行动，但皇帝刘启仍然要面对孤注一掷的刘弼。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刘启启用了父亲留下的将军周亚夫，还使用了被罢官削职的窦婴，甚至连备受争议的晁错也委以重任。那么刘启能自如应对诸侯联盟吗？晁错又会为刘启贡献怎样的计策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晁错的两招是这样的：第一，建议刘启学老爹刘恒亲自出征，晁错本人呢守卫长安；第二招，建议把吴楚两国还没攻下的徐县、潼县划出来分给吴国。听到晁错这话，刘启太失望了，他就想不通晁错怎么能想起这么下流无耻的招数呢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在刘启看来，晁错虽然是御史大夫，但归根到底也不过就是个打工的，你怎么能让皇上上前线，你一个臣子坐在后方翘着二郎腿等消息？第二，关于割土地的问题，当初是晁错要削藩，现在诸侯造反，你就好好的跟他们打，怎么着不削藩了还给他们多次土地，这不是亏本亏大了？既然晁错不仁，我刘启也别客气了。还没等刘启动手，袁盎可出马了。他替刘启对晁错喊出的口号更狠，那就是一个字儿：杀。晁错是袁盎的死对头，袁盎要杀他理所当然。有必要交代一下，袁盎和晁错之间的恩怨可以追究到刘恒当政时期。那时候袁盎是刘恒的红人，晁错是太子刘启的红人，两个人性格不合，政见不同，所以呢相互看不顺眼。那个时候袁盎知道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，就主动向刘恒提出了换工作的想法。刘恒批准了请求，把袁盎调到陇西做都尉，因为政绩还不错。后来袁盎又被调到吴国当了刘濞的国相。刘濞难伺候，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，但是早有一位高人给袁盎支招了，如果想在吴国生存，那就别管事儿。袁盎听从了建议，到吴国之后只管喝酒吹牛，不管正事儿。果然刘濞对他还非常不错，于是造反的时候呢，唯独留下了袁盎这一个高官没有杀掉。现在袁盎和晁错可不是一个档次，七国之乱，袁盎能存一命苟活，那已经谢天谢地了，根本没想到还要杀谁。可是这次袁盎不得不铤而走险，先对晁错下手了，因为晁错已经磨刀霍霍冲着袁盎来了。袁盎和晁错之前的诸多不和呀，其实都不构成晁错想杀人的全部借口。晁错之所以想杀袁盎，唯一合理的推测就是刘濞是反贼，反贼不杀袁盎，就说明袁盎也是反贼，估计被收买了。既然如此，袁盎是不是该死呢？请注意，晁错给袁盎定造反罪的关键词是估计，这个词儿啊有强烈的主观色彩，只能说明一点，晁错心态很阴，摆明着就是趁机搞掉敌人。大臣们联合对晁错说，御史大人啊，如果吴王没有造反之前杀袁盎，似乎还能绝刘濞的反心，现在反都反了，你杀袁盎有什么用呢？再说刘濞不杀袁盎，不一定代表袁盎被收买了。晁错当然还不能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，没人搭伙，一时没辙，晁错还真就犹豫了。
晁错的计策让刘启哭笑不得，而此刻袁盎和晁错再出矛盾，恨不得将对方置之死地。 晁错和袁盎的矛盾似乎已经成为了刘启和诸侯联盟作战的最大障碍。接下来刘启会采取哪些举措平息内部斗争？谁又会成为真正的赢家，笑到最后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